今年4月5号是
复活节，所以今天是五旬节纪念日哈。那关于1980多年前的五旬节纪念五旬节日，第一次圣灵从天上大浇灌在耶稣的门徒，这个记载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跟2章。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历史很熟，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，因为这边还是有一些真理要提醒我们哈。《使徒行传》1章3到5节哈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好，3到5节哈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是耶稣说的哈。第4节，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耶稣40天他就要被接走了，他提醒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这时候门徒他们第6、第7节他们就问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？耶稣说这个时候是主凭自己的权柄定的，你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哈。第8节，我们来看第8节，耶稣跟他们强调重要的是哈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好，那第4节、第5节、第8节，第8节告诉我们有能力要从天上降下来。那门徒就听耶稣的话啊，所以12节到14节呢，这些人呢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去到他们从耶稣升天的地方，就回到他们说是马可楼哈，到一个楼房那里，在那里呢就有120个人在那边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他们就听耶稣的话，10天之久。他们就在那边祷告，在祷告的过程中，圣灵就感动彼得，感动彼得起来讲一些话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15节，哈，他就讲话，讲说犹大本来是在我们当中的，后来呢，他自己呢，他自己呢，我来把它读一遍好了哈，我就不用我的话解释，15到20节哈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：“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，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。”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，以后身子扑倒 肚腹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，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，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，就是血田的意思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在内居住，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我们先停到这里好了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二十节哈。好，那这个第一个地方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在内居住，是在诗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五节，我们不看了哈。那第二处地方说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是在诗篇一百零九篇第八节，都是大卫的诗。当时圣灵感动大卫，所以你看圣经这本书多么的奇妙。好，在大卫是西元前一千年前左右的人，他就写下这样。那当他们在那边祷告，那他们真的等候在神面前，在同心合意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结果圣灵就提醒这个彼得。那彼得就觉得，圣灵既然这样提醒，那我们就要按着圣灵，他们就揣摩神的心意，他们就要选一个人出来哈。那后来他们就选了一个叫马提亚的人出来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就进入到第二章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哈，我们如果要。圣经里边讲到一群人在那边寻求圣灵的洗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其他好像没有别的地方讲哈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问，我们要寻求被圣灵充满，大家都来追求被圣灵充满。那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寻求圣灵的洗的时候，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，把我们的心整个敞开在神面前。有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先做一些光照调整的工作，然后第二章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圣灵才大浇灌。好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好，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到四，和我们一起读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好，先停到这里哈。他们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圣灵是从天上来的，从天上来的，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，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。然后呢，被圣灵充满，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呢，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个时候是五旬节，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。好，从第六节，这响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因为那个声音很大。好，有响声下来，像大风吹过，声音很大，众人都来聚集，120个人，圣灵就让他们说起，赐他们口才，说起各样的话。哈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，说：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那下面就讲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人，很多很多地方的人，我们怎么听到他们？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讲那个地方的方言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当时圣灵就把人可以听得懂的各地的方言赐下来。也许有人讲帕提亚的话方言，而住在帕提亚的人就听得懂，可能在本都的人听不懂，可是帕提亚的人就懂。 所以有一些方言是人可以听得懂，只是我们不懂那个方言。那有一种方言是地上的人都听不懂的，只有神知道那个意思。哈，这是第六节讲的。那第十一节，这些人就说，他们都用我们的这个方言，我们的乡谈，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好，讲说神的大作为。圣经有一个地方说，不要禁止说方言，虽然你听不懂方言，也许这个方言地上没有人听得懂，可是这个方言在讲说神各样的奥秘。那他们听得懂的，他们说，哦，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好，这是奇妙的事。那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是神的应验，圣经应许的应验，是神在末后的时代要做的一件事。我们看十八节，彼得跟十一个门徒就起来说，好，我们十四节到十八节好了，十四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，十四到十八节，十四到十八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哈。他说十五节，他说，你们以为这些人醉了？不是，不是，现在时候才刚到四初，就早上九点钟。现在才早上九点钟，他们不是喝醉酒，他们是很清醒的。但是这个现象就是在约珥，先知约珥当时所预言的，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这是神的预言，末后的日子，我们现在就是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十八节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或使女，不一定是传道人，只要我们是仆人，就是听主的话的，使女就是听主的话的，只要我们是跟随主听主的话的，神愿意用他的灵浇灌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好，三十三节，我们再看三十三节，这一章的三十三节，彼得就说耶稣，他就是耶稣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这件事是应验了旧约神的预言，这是第一次的圣灵的浇灌。那请问现在圣灵收回去了没有？没有，圣灵就是说天上的宝座，神的七灵，无往不透的灵，是被差遣到普天下的。那什么时候哪个地方有人是神的仆人，神的使女，是尊敬主的，是爱主的，是跟随主的，是信靠顺服主的，他渴慕圣灵，圣灵可以从天上浇灌下来。那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第八节，特别注意第八节这一件事，我等一下会讲哈。这一件事，耶稣为什么要他们要领受这个圣灵的应许？ 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，那个不幸的权势非常大，恶者的权势非常大。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神的见证，我们需要能力，我们需要超然的能力，需要从天上来的能力。好，关于生命信仰的事，耶稣跟我们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重要的事是什么？要重生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就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意思是你们要来进天国。好，那要重生为神的儿女，才能见神的国，才能进神的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不是只是为今生吃吃喝喝这样的享受而已，这样的享受有时候是很美好，但是比起神要给我们的享受，那差太远了。好，神要给我们的享受，我们说人活着的目的其中有一点就是享受神，他享受天上来的生命，天恩，享受天恩，好，享受天恩的滋味。好，那个大卫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那多么的美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讲的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重生为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三章3-8节，尼哥底母来问耶稣，尼哥底母说，夫子夫子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师父，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，这些神迹都不可能发生。那耶稣好像答非所问哦，他没有跟他说啊，跟他讲这些啊，怎么样，没有，耶稣直接跟他点出重点，不是这个神迹奇事，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3-8节我们一起读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重生这么重要，你们必须重生。我们如果不重生，我们的肉体是会朽坏的，我们肉体朽坏的，我们的灵魂有一个归宿。我们的归宿在哪里？如果不是光明的天家，就是到哪里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，悲惨灭亡中，永行永火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我们一个机会，预备好自己，将来就是到天上美好的天家。好，所以必须要重生。好，那这个重生这件事是圣灵做的，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怎么重生呢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就接下来讲啊，尼哥底母跟他说，哎呀，怎么明白？你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耶稣继续跟他谈，谈到后来耶稣跟他说，有一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，然后说摩西在旷野举蛇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，第三章的14、15、16，今天敬拜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，我觉得真的都是同感于一灵哈。14、15、16节，耶稣就在传福音了，怎么样重生？好，好，我们从13节一起读哈，读到16节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四节这个人子要被举起来，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那边讲，有一次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，哇，道路难行，大家都在埋怨，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，很多人就死掉了。他们就赶快跟摩西要做哀求耶和华，神说你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仰望这铜蛇的就可以得医治，没有仰望的就死掉了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，这个就是福音，福音最基要的真，最基要的一个点哈，人子被举起来，像一条铜蛇被举在杆子上，被举在杆子上都是受咒诅的。这位从天降下的耶稣，他没有犯罪，我们世人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，他成为蛇，成为一个铜蛇，铜就是接受审判，祭坛就是审判，他接受神的审判，替我们成为罪，被挂在杆子上，替我们受咒诅。耶稣替我们受咒诅。上个礼拜这个观念在我里面一直感动我的心，耶稣完全没有罪，是我的罪使他接受审判。所以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重生，我们来仰望耶稣十字架，我的罪的问题在那里得到解决，我罪性的问题在那里得到解决。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的旧照过去，我的新照起来，我就这样重生。好，所以十六节就说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节，接受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成全救恩的耶稣基督，就重生为神的儿女。好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你看，重生，从神生的，是圣灵生的。好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耶稣的名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耶稣就是把我们从罪恶救出来。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以马内利，他要来跟我们同在。我们接待耶稣，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我们接待他，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特别注意这个权柄这两个字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很大的权柄。如果我们专心一意盯着信，那个信呢，用一个平常的话讲，就是我们里面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全救恩是一个既定的客观的事实，是真的实在的事。那我里面，我里面的意志选择，我要不要接受这个事？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替死跟我有关，我愿意接受就是信，我 不愿意接受，我就是拒绝接受它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专心一意的要来接受，我意志决定我要接受耶稣为我死，我专心一意的来跟随他，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会持守自己在基督的里面。刚刚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，我里面一个感觉，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得救的地场，就是天国的境界，好像一个很大的伟大的白色的磁场在这里，我们在这个磁场的里面，我们就被保守在基督的爱、平安、喜乐、保护里面，仇敌的权势没有办法来侵扰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专心一意的这样子的来跟随耶稣，持守自己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可以不犯罪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还会犯罪，我们不够专心的让自己被持守在神的在基督里。好，这个权柄是很伟大的。你想地上一个总统，只是地上一个总统，只是他的孩子，他如果去到皇宫，人家拦不住他，我是王的孩子，人家就让他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享受很多的权利，那个只是地上一个小小的君王的孩子，我们是天地的主，这一位天国王的孩子，那个权柄很大。所以为什么，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以前有一些人，我们听过不少见证哦，说有人呢被鬼附了哈、哦，有仇敌的权势，要去找牧师来赶鬼。啊，牧师不在，啊，他儿子呢？啊，牧师不在，啊，牧师不在怎么办呢？很紧急，然后儿子那个牧师的儿子，就因着信，就赶鬼，鬼也赶出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单纯，他知道我是神的孩子，他懂得运用那个权柄。前一阵子我也听到一个长辈讲，说有一群人他们要去台湾，不晓得做什么样的福音事工，然后不晓得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就发现有一些灵界的一个搅扰，这样哇，他们都慌掉了，不知道，因为没有受过那个训练，不晓得怎么处理。结果当时在场就有两三个，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常是做内在医治的，他们知道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生命中有属灵的权柄，就奉耶稣的名，就因着信奉耶稣的名，就处理了，就宣告了，事情就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握有这个权柄，如果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握有这个权柄，所以不要怕。如果你在家里看到，如果家里会有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教会的人，你自己在那边啊，碰到一些情况好像是灵界的事，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柄，你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，你有这个权柄，你可以靠奉耶稣的名就去处理，奉耶稣的名就把他赶出去，可以的，你会得到保守的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权柄哈，我们可以握有这个权柄，驱赶鬼魔的权势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第八、第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以前这个第九节困扰我很久哈，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，原文做种子，存在他的心里。 神的那个火种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不犯罪。可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犯罪啊，那怎么说呢？所以我刚刚说，如果我们专心一意的让自己被持守在基督里，真的可以不犯罪，我们可以有那个权柄不用犯罪。是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迷糊，我们不小心又失脚又滑跌哈。因为那个神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。那第八节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神的儿子的身量如果小，我们有这个权柄，我们也可以发挥功用。如果我们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那真的我们真的也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神借着我们当他的器皿，他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哈。这是第一个重要的，要重生，讲到权柄。其次，耶稣嘱咐门徒，耶稣不是跟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章他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我们看那个大使命，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马太福音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如果我们奉耶稣的名，那是有权柄的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啊。然后耶稣说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道，那这个就是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好，大使命。那第二这一件事就是使徒行传，刚刚我们看的使徒行传1章8节，他们需要去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，就是要去实行这个大使命，需要能力。所以接受圣灵的洗，从被圣灵充满，就是需要从天上来超然的能力，才有办法有突破。传福音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徒保罗，我们用保罗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件事的确是这样，需要权柄，需要能力。好，在哥林多前书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9章，保罗说，我传福音16节17节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因为神让他知道，如果不重生，那在魔鬼的权下，这些人将来都要到永火去。好，那神叫保罗得救，就是要保罗去把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带进神光明的国里，从黑暗进到光明里哈。所以他说，我甘心做就会有赏赐，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好，那23节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这福音的好处就是得着主，承受永福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27节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就是每一个人，不论是传福音的人，或者是接受福音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 走在跟随主的路上，走在生命的路上，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享有神的权柄。好，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是服侍人进神国，他不是只说哦啊，把人带进教会，哦，我带了几个人进教会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要把一个人带进神的国里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保罗的服事，对不对？他传福音，他恐惧战惊，他不敢用他，不敢靠他自己的高言大志，不敢靠他的智慧，他要依靠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，要叫人的信是神的大能，不是靠着人的智慧。他就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国里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，在大征战中，帖撒罗尼迦教会产生了。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们就在刚刚信主，就那么多的患难。那因为他们的信实在是出于神的大能，所以他们在大患难中，出信的人在大患难中还是可以蒙圣灵赐下喜乐，而他们的信仰、信望、爱可以成为马其顿神的榜样，那个就证明那个是神做的。好，那保罗是这样有经验、有历练的人，他传福音，他是很有历练，是一个使徒。他怎么说？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们看他怎么说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3-6节，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保罗传福音是这样传的，他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别人坚固的营垒，把人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。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曾经有人拦阻他，圣灵就在里边跟他说，你这个众善的仇敌，记不记得？就是有圣灵在里面引导他。因为保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所以他常常圣灵有引导，在神面前要有能力，在神面前要有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觉不觉得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点需要突破的时候，我们需不需要有神的能力来帮我们突破？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？没有办法。我们常讲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说话的模式，我们旧生命的倾向，我们知道不是很合神的心意，我们需要被神调。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来调？没有办法。那我们需要神。所以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，我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。首先我自己的生命要有突破，当神光照我某一些点，我更怎么样行才更合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很想能够那样，我就来求告主。我需要神在我的里面有突破，那个时候我就很渴望主啊，圣灵的喜，更丰满的圣灵的喜来突破我。另外大概也是上个礼拜，就是那句话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。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些各样 我们各样的心意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，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一些至高之事，在我们生命中，在别人的生命中，这都是坚固的营垒。我自己愿意突破，神有办法在我生命中做。可是如果别人他不认识自己，他不认识，他不知道他自己生命中需要突破，或者他即使知道他不愿意改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我这样讲，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同事，跟我们在一起的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需要被调，那有些时候是真的，他们需要，他们经过的引领需要被攻破。不论为我个人，我需要这个天上来的能力；为别人，保罗不是说吗？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在别人身上发动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也在我身上发动，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，生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，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一个例子，记不记得那格拉森人？福音书不是有一个格拉森人，一个人他被鬼附嘛？哇，好可怕，对不对？都住在坟墓那边，什么铁料、什么广，都力量很大，那个仇敌的权势非常大。可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就有办法使他把鬼赶出去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、比较戏剧性的一个例子。可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的情境里面，如果我们周遭有那样的一个情况，坚固的营垒需要突破，我们自己需要有基督彰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们会觉得我在讲高调，我在讲很实际的事。即使你认为是高调，可是我觉得我需要这个实际的能力来突破我，让神的儿子越来越从我身上能够活出来。我需要圣灵来帮助我，需要圣灵更丰满的来充满我。圣灵是什么？是帮助者。圣灵是我的导师，圣灵是引导我的，指教我的，圣灵是使我刚强起来，甚至在征战很累的时候，他是安慰的。需要这位圣灵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对不对？我们常都会讲这种话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有一天，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个点，不论我们的信仰走到什么地步，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个点，我们没有耶稣，我们走不过去。真的，好，求神帮助我们哈。我们需要重生，我们也需要接受圣灵的洗。那有人讲圣灵一方面是从天上浇灌下来，但是圣灵也是从我们的腹中涌流出去。前一阵子有一首诗歌说，预言性的诗歌哈，从天上像瀑布浇灌下来，我们要啊，有的是井啊，从里边涌上来。好，那这是双份的圣灵，我们都需要。好，那在保罗呢，感谢主拣选保罗这个器皿。在诗篇94篇十二节讲一句话，诗篇94篇十二节有一句话说，神啊，耶和华啊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那在保罗的书信里边，他让我们感受到一件事，他不仅他传福音，传了福音呢，我们上个礼拜也讲，他像母亲那么柔慈的关切，他 他所生养的这些孩子，属灵的孩子，他也像父亲那么真切的把该告诉他们的都不忌讳的告诉他们，要他们领受这个教训去遵循，然后就会得到圣灵来充满他们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些其实我们都很熟了哈，我们甚至可能弟兄姊妹都会背了哈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是道理之道，还是我们的确实行在其中？是道理之道，还是的确实行在其中？如果我们真的确确实实的实行在其中，那真的圣灵的水流就随着我们。我们先不看圣经了，我们想一想，腓立比书第二啊不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，记不记得？耶稣保罗说，这保罗讲的，你们既然信他，就当遵他而行。既然接受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。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。我们常常讲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照着去做？好，我们一起读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看在这两句话里面，是不是讲得够清楚了？接受了耶稣基督后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耶稣跟他门徒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教训他们去遵守，我就跟你们同在。好，保罗说，你看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这个不是规条，那是生命的道，生命的道。当我们去遵循这个生命的道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，我们会在神的里面生根建造。为什么？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保罗讲的不是按着人的吩咐，不是像法利赛人按着人的吩咐，吃饭之前要洗手啊，哈，要怎么样？这样不是这种规条，好，是生命的道，好，他们讲的是生命的道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讲说，有人呢盖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听了我的话，又照着去行的，他的生命呢，就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就坚固永不动摇，不论怎么样风吹雨打水冲，房子都不会倒塌。好，那一样的意思，然后很自然感谢的心就增长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来看这一处，以弗所书第六章15节到21节，第六章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讲弄错了？以弗所书还是第五章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对不起，是第五章，第五章啊，第五章。好，这是保罗的叮咛，他的吩咐，也可以说是他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一起读15到21节。好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 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21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我发现我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读经哦，我们在团契里面，大家在读经哈，在查经，都在寻找亮光哈，有什么启示哈。所以呢，这种很明白的，一看就懂得的哈，好像我们觉得不稀奇。我们要看那个，好像那个很奥秘的，哎，我们有启示智慧的灵，把这个难懂的奥秘解明出来了，好像我们就比较晋升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傻乎乎的，人家说我要去带查经，我才信耶稣没多久，要我带查经，带哪一卷啊？要带一卷哦，我带哪一卷啊？哈，我想一想，雅各书，雅各书一看就懂了哈，这个是我看得懂。我要带查经，我一定要我自己看得懂，因为我觉得很奥秘的那个，我不一定，我怕我乱解哈，就看雅各书。结果我说啊，我们来查雅各书。结果有一个人当场说，马丁路德说雅各书没有什么好查的。哦，我差点要钻到地洞里去哦，我真的好丢脸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太明显了，一看就懂，每个人都读得懂，就像我们刚刚这样，就像我们刚刚现在读的这些，有什么奥秘啊？很白嘛，很白嘛，哈、哦。要爱惜光阴，谁都知道什么叫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哈、哦。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这样很白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明显的事是神给我们要我们去遵行的，奥秘的事是属乎神的。所以有人讲这样的一句话：将来到主面前，我读不懂的圣经我不怕，因为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，可是我读得懂的，神要跟我算账。所以有人说，读得懂的圣经的，我要跟神交账。我读得懂，为什么我不去做？这个不是能不能，这是你要不要去做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些明显浅显的，你照着去做，你就会进入神的奥秘的水流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事，真的就是神奇妙的事哈。如果我们常常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如果我们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如果我们常常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我们照着去做看看，你一定会经历到生命的改变。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我第一次经验到主话语的奇妙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23-27节，凡所做的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我真的去奉守这句话，以前做了被人家拆毁掉了，我里边就会生闷气。神就说，要么你就不做，你如果真要做，为主做。如果人又把你搞乱了，那你是为主做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就不用生闷气，因为你服侍的是主基督。哎，我当我是，就这句话哦，23-24节，我就经历到耶稣的真实，我就去传福音了。你说啊，耶稣是真的，我就去传福音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教训，正如我们所领的教训。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照着这个扎扎实实去实践，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还是第五章后半部，他说你们一直在学，照理讲你们应该很懂才对哈，嘿，怎么到现在还要有人教你们哈？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。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提炼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十四节，他们为什么能长大成人？因为他们 put into practice 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。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自己这样讲，他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这是耶稣讲的。真的，我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，圣灵就会让我们明白神的话，我们会享受到荣耀的自由，不需要犯罪的自由，不需要被人情压制，不需要。而雅各书那边怎么讲？说你们不要只是听到，也要行道，免得自己欺哄自己。而单单这一句话就很值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。当时那些人说我查这个太浅显了，不值得查。可是后来啊，我经过很多年，我在看雅各书，嘿，为什么雅各一个绰号叫义者雅各？因为他的生命就成为神的义了，有那个实质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行道的人。听说他的膝盖呢像骆驼皮一样，他是常常跪着祷告的人。你从雅各书里边得到非常实际的训诲，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、哦、很多来怜悯向审判夸胜，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。我们照着去行，照我们所领受的教训，我们去 put into practice。那个 Marine Cruises 他一直在讲赞美赞美，有一次他说，你知道很多赞美的道理是一回事，你实地去赞美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要 put into practice。 那不然为什么神的道像婴孩显出来，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反而隐藏出来呢？这神的道真的很奇妙，神的生命的道跟世上的学问就是不一样的哈，很奇妙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很渴望我能够越来越是一个行道的人啊！我说主啊，很多的道理都在这里，好，不够付诸实行。主耶稣帮助我越来越醒悟过来，去实行。好，所以我们听到很多见证，只是一个凡事谢恩就把一个人带入圣灵的水流里，只是一个人常常在那边亲近神，在那边渴望神，就把一个人带进主的同在里。好，就是照着神的话，很简单的。不，奥秘的是我们看不懂没关系， 但是显明的是是神要我们去遵行的，圣灵要赐给我们。好，那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好 OK、耶稣应许跟门徒应许圣灵要来的时候，耶稣介绍圣灵是这样介绍，他介绍说他要来帮助你们，他要来引导你们，他是保惠师，是 comforter。 好，他会指教你们，会提醒你们我对你们说的话。耶稣从来没有说圣灵是一个独裁者。我早期听西国的宣教师说圣灵是一个 gentleman。 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耶稣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耶稣在门外叩门，开门的他才进来，没有开门的他就不进来，他不勉强人的。耶稣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所以不论是我们要被圣灵大大充满，或者是我们要跟耶稣说，耶稣我欢迎你，耶稣我真心欢迎你。如果我们口里所说的正是我们心里所要的，耶稣会乐意来的。好，那求神让我们越来越满了他的圣灵，那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要把我们带进奇妙的恩福里。好，圣灵跟我们在一起，可以帮助我们把基督彰显出来，可以突破许多坚固的营垒，神的儿子越来越丰满的显现出来，就越来越大有能力的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是我需要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。我们唱两首，一首是303，另外一首是270，都是跟圣灵有关的。好。